所以现在为什么神发怒呢？就是比起这些祭司长、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是当时的匠人、当时的牧人来说，我们的主有生气的理由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众人如羊流离，无牧人就受苦，有牧人好像没有牧人一样。所以神说，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真正牧养这些人是谁呢？所以很清楚的，下面你读下去，那么就是犹大家，必使他们，就是羊群是犹大家嘛，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。这些明明是羊，但是个个要像骏马一样在战场能够上阵，上战场的。防角石这预表基督，钉子预表基督，征战的弓预表基督，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。所以证明什么呢？证明说现在这些羊，神要把它交在谁的手里呢？好牧人。所以等到好牧人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要把这些人好像骏马，好像在镇上。那么你看，看见说这个这个牧人，好牧人要做他们的防角石，好牧人要做他们的钉子，好牧人要做他征战的弓，好牧人要做他，好牧人要做他们的骏马。所以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地上的泥土中，他们必征战，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，骑马的也必羞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当你那个时候说，一面来讲我们知道说慢慢的马加比家族起来了，那么的确有一段独立的时间，那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，所以你看见说慢慢这些牧人就起来了，但是呢羊却是流离失所。所以主说他向牧怒气向牧人发作。所以这个呢就来到了第十章。那么讲到主是牧人，主不只是牧羊两个支派，主也想到什么？也想到约瑟家。所以讲到我们的主来到地上要做好牧人，那不要忘记，我想我们都懂得什么叫好牧人，对我们来讲都懂得好牧人。那你其实真正牧养以色列人的，不管两个支派还有十个支派而说，不管是犹大家还是约瑟家来说，你看见给我们看见说他都是他们的牧人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下面的一段就告诉我们说，将来在主回来以前，你看见他要把这些人召回来，然后呢你要看见这个两群呢不再是两群，实在是一群。好了，为了时间的关系，我想我们不能再深入了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，但是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再往前。那么现在呢我们应该就来到了十一章。那么请大家记得哈，在第九章讲到希腊帝国的三个重点，第一个是亚历山大，第二就是亚加比，也就是马加比的那个起义。那么的的确确这段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段讲到修殿节。那修殿节为什么重要？你看见就在修殿节的时候，主耶稣走在什么？所罗门的廊下。那这句话是很，这个是很有意思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讲到修殿节，那么一面给我们看见说，在但以理书里提到的，讲到神那个时候兴起这些人，有的人倒下什么等，有的人刚强什么等等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当世界要影响你，这个世界给犹太人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。那么这个是特别讲到这个修殿节，所以这个预言是果然应验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想到主耶稣在十月份冬天的时候走在这个所罗门廊下，那么你知道是非常有意思的。为什么呢？这刚好是可以用修殿节来衬托的。什么叫修殿节？修殿节的意思是说殿被污染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见说终于呢，经过八天，我们知道说就恢复了。那个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就是就在修殿节的时候，主耶稣特意走在什么地方呢？走在所罗门的廊下。然后他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的羊听从我的声音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，在马加比以后是有一些牧人，但是主说他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但是好牧人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好牧人 特点就是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。那么我们的主讲这段话是在哪里讲的呢？是在这个什么，在所罗门廊下讲。那为什么在所罗门廊下讲？有它的原因的。因为你知道说是谁呢？是希律。你知道希律为了讨好以色列人，结果就把圣殿美化了。本来呢圣至圣所就一层高，它变成两层高。那么本来呢，你知道里面没有那么多大理石，没有那么多金子，现在他在圣殿弄很多大理石，很多的金子，所以弄得金碧辉煌。所以你门徒才对主耶稣说，你看着这是何等的石头。但是我们的主说，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在修殿节的时候主要走在所罗门的廊下呢？原因在这里，就是说当时圣殿建立的时候，是神亲自用指头画那个圣殿图样给大卫的，所以什么都是照着山上的，都照着天上的样式的。可是现在呢，你看有人用政治的力量，他好大喜功，他一面讨好罗马，一面讨好犹太人，所以呢他不管怎么样，他就把一些都大理石化了，然后呢两层高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说是圣殿吗？是圣殿，但你走一走，你看见跟当时神所画的古书画不一样的。所以想想看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在圣殿里面，在那祭坛上面撒了猪血，这个叫做污染圣殿。但是现在主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污染，什么叫做接近圣殿。很清楚的，主就刻意在那一天走在什么呢？走在这个所罗门廊下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所有这个整个圣殿的建筑里面，因为花了好几年才慢慢修成功的嘛，所以后来呢犹太人认为说，我们每个地方都有大理石，每个地方都很像样子，唯有一个地方还是跟所罗门的时候差不多的，那就所罗门廊下。这个所罗门廊下特点是什么呢？所罗门廊下特点就是它不是大理石的。所以呢他们就去跟希律讲说，好不好，请你呢让这个什么，让这个所罗门廊下也是变成大理石的。但那个时候呢，希律跟他讲，对不起，我的国库都已经空了，所以我没办法把它变成大理石的。弟兄姊妹，幸好你看见吗？但是所有圣殿里面只有所罗门廊下是一片净土。然后主耶稣在那里说，我羊听我的声音。所以很清楚，这是为什么早期教会在圣殿里面聚会的时候，你看在所罗门的廊下，这里有很重要的原因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到了罗马，到了希律的时候，那个建筑不光是希律化的建筑，也是罗马的建筑。但是问题就是里面有一点像圣殿，但是呢根本不是照着主的图画来说的。所以你说这个安提阿哥四世污染了圣殿，那么从主的角度来看，特别你们说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主说将来一块石头都不要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这殿后来荣耀要胜过先前的荣耀。那其实希律所建的殿就是所罗巴伯的殿，把它美化，把它壮大，把它弄得更好看的。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在所罗巴伯的时候，他们起来建殿，不是眼中看为无有吗？那是小事的日子嘛。现在谁把它变大了？谁呢？就是希律。那本来圣殿广场是500×500，但是500步，那只有15个足球场，结果他把它推广了，推到变成有30个足球场那么大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是后来的故事。所以这个故事这一段也是第二个重点，很重要的。那第三个重点就是，不错，那时候的确有些复兴，没有问题。你去看了，你看见说为着洁净圣殿，那的确圣经里面都有预言。那么然后因为这个缘故，大家更爱慕主的话，尤其到了马加比家族以后，你看见他们几乎读圣经到了钻牛角尖的地步，尤其是文士，所以他们有很多口传的律法。所以这就为什么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你看见你们祖宗的遗传什么等等，那么这个就变成难处。后来他们给我们主很多的难处，通通是什么时候的？都那个时候发展的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，慢慢的耶路撒冷就成为一个营了。所以犹太教呢就建造成功。那谁是匠人呢？就这些人。 那起头分别是分别是这个祭司长，那就是祭司掌权的人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文士，文士就像先知一样。那长老好像君王一样。所以你看见他们三班人，他们自然就成为牧人。那成为牧人以后呢，他们也自自然然最后成为牧人以后呢，他们最后也自自然然的就做了领人，就做的是大家领路的。但是我们的主说，你们是瞎眼的，你们是瞎眼的领瞎眼，两个人都掉到坑里面。所以这一点，这个背景是很重要的，否则你读到四福音的时候，你就不是很，你就知道到底这人怎么来的。不要忘记，这些人通通爱过主的，这些人通通爱护神的旨意，这些人为着神的旨意愿意回来的。然后这些故事读到现在，我想我们应该是很清楚。那么而且根据这个这里的预言，就告诉我们将来所发生这许许多多事情。所以好牧人一定要来到。所以最后呢，到了第十一章，那是罗马帝国的情形了。但是这两章啊，第前面两章跟第七章有关联，而且根本是一气呵成的。那么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自然的我们就来到了第十一章。那么第十章讲的牧人，讲到众人如羊流离，因为没有牧人就受苦。其实不是没有牧人，你看见他们不是好牧人。所以真正我们主来了，他要做好牧人。所以这个就是神给这个我们主的使命，他就是弥赛亚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如果读第十一章的话，那么你就看见已经不再是希腊帝国了，已经是到了罗马帝国了。那么这里有几个重点呢，可以告诉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。第一呢，让我们记得就是第四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，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。那有一个词叫做将宰的群羊，那有人要把他们宰了，一点是没有错的，明白吗？那么前面讲的牧人，那么这个牧人，这个羊呢，众人如羊流离，因为没有牧人就受苦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到了罗马，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你看这些羊呢就变成将宰的羊，群羊。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是什么时候有这个事情呢？就是第六节，耶和华说，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，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大祭司曾经对比拉多说，我们没有王，除了该杀之外我们没有王。所以你看见神就成全他们，既然他们要侍奉这样的王，所以呢神就把他交在他们的王的手中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个应该大概在什么时候。那不光这样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第八节，一月之间我必要除灭三个牧人。那么哪三个牧人呢？刚才我不知不觉已经讲了三个牧人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的读马太福音26章第三节，讲到全公会开会，讲到犹太最高法庭开会的时候，圣经说祭司长、文士还有长老们。那么很可惜啊，这个中文老师要会掉好几个字。你如果真的去读马太福音26章3节，是有三班人。那么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三个牧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撒加利亚就代表我们的主，就牧养这些将宰的群羊。这当然是幅图画了，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，我就除灭了三个牧人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心厌烦他们，他们的心也憎嫌我。那怎么憎嫌我呢？你就看他们对我的估价。所以后来呢，既然我是牧人，因为我们知道根据第十节，如果他是弥赛亚，他就是牧人，明白吗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弥赛亚是要牧养他的群羊，这是神，就是弥赛亚其实就是好牧人的意思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呢，好了，我既然是你们牧人，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不要紧，那我。